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下面我们翻到旧约传道书第四章，翻到以后请弟兄姊妹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传道书第四章四到八节，这是神的话。我又看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灵舍嫉妒，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如满了两把劳碌捕风。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有人孤单无儿，无子无兄，劳碌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圣灵宝惠师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恩典来献上感谢和赞美。因为在你复活的日子中，你让你的众儿女能够来到你的圣殿，用心灵和诚实来献上我们的敬拜、感谢和赞美。我们特别祈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特别是求你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也使你的每一个儿女从你的话语中得到属灵的福祉。主，我们特别的祈求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愿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在希伯来文化里面，他们都会竭力的去寻求观察人生，寻求生命，寻求人生和生命的智慧，寻求智慧的人生对他们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我想大多数的民族都是这样，我们中国人也不例外。当我们学习传道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最有智慧的王所罗门，仍旧是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来探索、寻求人生的智慧和生命的意义。当我们读传道书的时候，好像是在读箴言，因此圣经把传道书列为智慧的书卷。那我们学习传道书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传道书的作者写作的内容和结构的安排有几个重要的方面，盼望这些方面能够帮助弟兄姊妹来更深的理解。第一个就是传道书的作者，他是从各个方面啊，就是 every respect 和各个角度啊 different angles 来探索寻求人生真正的智慧。 What is true wisdom? 所以在传道书里面给我们讲了很多智慧、知识、劳碌、享乐、厌乐。第二一方面，传道书的作者他对比人生的正反两个方面来寻求人生和生命的意义。比如说讲到智慧和愚昧，讲到聪明和狂妄，讲到劳碌和虚空。 讲到公义和不公义。第三个，传道书最重要的是它对比了日光之下和日光之上两个不同人生的结局，就是要将人最后引到敬畏上帝的道路之中。所以弟兄姊妹，传道书就像一个呼叫的书，它是最后要把人引到上敬畏上帝的道路中，让人得到那个属天的日光之上的那个真智慧的人生。这是传道书的目的。正如传道书在一章十二到十三节说，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啊，用这个专心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然后说乃至神教世人所经验的是极重的劳苦。从这三个重要的方面出发，今天要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学习。第一个就是日光之下争竞嫉妒的虚空。第一个我们要来看日光之下争竞嫉妒的虚空，就是 Vanities of competition and jealous under the sun。 第二个我们要看日光之下不知足劳苦的劳碌的虚空啊，日光之下不知足劳碌的虚空，就是 Vanities of unsatisfaction and toil on the sun。 第三个我们要看当为日光之上劳碌满足啊。第三个我们要看当为日光之上劳碌满足 Labor and satisfaction above the sun。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日光之下争竞嫉妒的虚空。传道书的第四章的开始给我们展示了日光之下的不公义，日光之下的邪恶，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的欺压。传道书告诉我们，无论是欺压的被欺压的都不能得到安慰。传道书的作者要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上帝的公义，如果没有上帝的审判，活着的人不如死去的人，死去的人不如没有出生的人。传道书的作者要启示我们，如果不认识上帝，如果没有上帝，一切都是虚空，一切结局都是一样的。接下来的经文，传道书从两个角度来考察人生的智慧，一个是日光之下的争竞和嫉妒的虚空，第二个是日光之下人生不知足和劳碌的虚空。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就是日光之下争竞和嫉妒的虚空。第四节说，我又见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灵舍嫉妒，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这一节的经文，我们直白的一点来说，就是在日光之下人劳碌的工作，各样灵巧技能的工作，都是出于人与人彼此的争竞嫉妒的结果啊，就是人劳碌的去工作啊，各样技巧技能的这个工作是出于什么呢？人与人彼此争竞嫉妒的结果。换句话说，人在日光之下拼命的争竞赚取，彼此的嫉妒攀比工作，都是虚空啊，都是虚空。 那为了帮助弟兄姊妹加深理解这几句话啊，我举几个生活中的这个现象来帮助我们理解神的话。有一次我去修车，遇见一个非洲国家移民到美国不久的人，他也去修车啊。我问他做什么工作，他说他是开 Uber 的。那么他修的车就是他开 Uber 的车。那么在这个聊天的过程中，他就滔滔不绝地跟我讲述了很多有关他刚移民到美国时候的艰辛。那么刚到美国的时候，他为了生存啊，去打过不同的工作啊，去打过很多不同的工，各样的餐馆的工作啊，日本的、法国的，各样的餐馆的工作。现在呢，他又选择去开 Uber 这样的工作。那他告诉我，他将来的目标和打算就是要在他住的费城的地区开一个餐车或者开一个餐馆。然后他就跟我接着讲说，他对他生活的这个地区的人口进行了调查啊，包括这里的人口组成有多少，他们的经济收入怎么样，人们生活和消费的习惯，他们所住的区是相对贫穷啊，相对贫穷的区域。但是呢，人们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出去买外卖吃，就是每天花5块钱，花10美元啊，是很普遍的现象。所以他告诉我，他要按照他的这个情形啊，开自己的餐饮业。他还告诉我说，包括怎么样利用这个啊 Facebook、Twitter 啊，在上面怎么样来推销他的这个餐馆的生意。他讲完以后，然后我告诉他说，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你一定会实现你的美国梦想。因为他不仅勤劳，而且他还很聪明。那么在他分享的过程中，他还特别给我分享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居住周围的邻居，他说他们大多数是生活在美国比较久的美国人，他们居住的区域是生活相对贫穷的地区。刚来的时候他比他们还贫穷，所以常常被周围的邻居歧视啊，看不起他们，欺负他们，所以他不得不勤劳努力的这个拼命的赚钱，慢慢的他的日子过得比他周围的邻居好了起来。他们买了车啊，也有了自己的房子。那么他们周围的邻居就开始嫉妒他们家啊，嫉妒他们家。他们总以为你们来美国的时间不长，你们的日子为什么过得比我们还要好。他谈论完以后，我当时有两个很深刻的印象，一个是争竞，一个是嫉妒，一个是争竞，一个是嫉妒。首先，当人贫穷的时候，人不得不打拼争竞赚取钱财，可能对新移民都是这样。第二，就是稍稍富裕的时候，又遭到了周围邻舍各样的嫉妒啊。就如今天经文中所说的，我又见人一切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邻舍嫉妒。然后传道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我们再接着再来讲，其实这样的例子在我们华人身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我们中国人的人生会把这个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啊，更加的淋漓尽致。在国内，孩子从出生开始一直到大学结婚啊，为了不要让你自己的孩子落后于其他的孩子，就是在每一个起跑线上都不能让他们落后。生育的时候想办法要买最好的营养品，维生素、脑黄金啊。生出来的时候要最好的奶粉、最好的用品。从幼儿园开始征进啊，要去最好的幼儿园啊，从幼儿园都要花钱。那么从幼儿园开始就去学习各种各样的技能班啊，乐器、舞蹈，各样的征进比赛，最后征进最好的小学、中学、大学，甚至出国，我们去征进最好的职业。一位朋友告诉我们说，他的外孙女周六周日要参加十几个不同的技能班啊，礼拜六礼拜天要参加十几个不同的技能班。所以他说，他们在国内帮助他们孩子的时候，他们就是赶快的帮他们能吃上饭啊，他的父母带着孩子就像赶场子一样忙碌。尊敬、嫉妒、生怕自己落后下来，在美国也是一样。华人们聚集在一起商讨交流最多的是如何将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为人才啊，人才。他们去研究如何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常青藤大学去啊，进到 Ivy School， 如何让他们去进医学院、法学院，很多。那我们做到没有呢？可以说，在美国这样一个相对公平机会的国家，大部分的华人都实现了这样的美国梦啊，弟兄姊妹，在这个国家不难啊，真的不难。可是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仅仅是为日光之下争竞嫉妒，任何一个人都怕自己落后，任何一个人生怕自己没有赶上那个末班车，任何一个人为着自己得着不得不争竞打拼，得不到就相互的嫉妒，嫉妒就必须去打拼，争竞没完没了啊，所以看到没完没了啊，就是这样一个循环。人为了不被淘汰，去获得各样的技能技巧，让别人没有办法取代你自己。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我们每次去order 一个这个实验上用的东西，就花很久的时间。每次我都要去催那个秘书，我说为什么要花这么久呢？他说哦，这个购买呢要通过这儿审批那儿审批，这儿弄弄啊，还要每次给你一个叫什么一个什么什么号码等等。后来有一次就是很久都没拿到，后来我就一起跟他去那个管理的办公室去问，后来他在路上告诉我，他说你知道为什么搞得这么复杂吗？啊，他说有时候是人故意把它搞得这么复杂，他说因为这样，如果说这个岗位离开了他，就没有人去弄这个东西啊，是故意把它弄得这么复杂。所以你看到没有，人通过各样的技能啊，各样的技巧，让别人没有办法取代我们。 为了更有竞争力啊，就去拼命的劳碌打拼。我们的生活就是这传道书讲的怪圈。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的生活就是传道书所讲的这个怪圈。第四节说，我又见人为一切劳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灵舍嫉妒，这也是虚空，这也是补分。结果传道书告诉我们说是虚空和补风。之前我讲过，就像神学家 R.C. Sproul 讲的，我们就是那个地狱中滚动的那个仓鼠的笼子啊，我们就像那个地狱中滚动的仓鼠的笼子，每一个仓鼠都在里面拼命的奔跑在打拼啊，永远出不了那个地狱，永远出不了那个仓鼠的笼子。传道书的作者进一步说明，在日光之下人生争竞嫉妒劳碌虚空的这个真理，然后接着他给我们举了一个他观察到两种不同人生的真实写照。他不仅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虚空的道理，而且他还举了一个例子。第五节说，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满了一把得享安宁，强如满了两把劳碌补丰。所罗门在这里表达的意思是，如果在日光之下拼命的争竞嫉妒劳碌赚取的人生是虚空的，是没有意义的，那么这样的虚空，虚空到一个地步像什么呢？虚空到一个程度像什么呢？还不如一个愚昧的人啊，只知道抱着手吃肉过满足的人生。虚空的一个程度还不如那个愚昧的人，那个手里拿着肉吃肉然后满足的这个人生。传道书的作者将一个在日光之下拼命争竞嫉妒劳碌赚取人生的结果，和一个愚昧人只知道吃喝满足的人生进行比较。所罗门好有智慧啊，这上帝给他的智慧啊，从两个不同的人生来比较，结果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呢？那个前者的结局还不如那个后者的结局。进一步说，就是在日光之下拼命争竞嫉妒劳碌赚取的人生，两手抓满了争竞嫉妒所得劳碌所得来的一切啊，弟兄姊妹，你劳碌所得来的钱财、地位、名誉啊、知识，有意义没有意义啊？你想这难道没有意义吗？你怎么说这个是虚空补风呢？啊，我手里抓满的不都是这些东西吗？所罗门告诉我们的是这样的，你看上去是手里抓满的钱财、地位、名誉啊，这个一切的一切，但是他告诉我们说这里面是虚空和补分。但是那个愚昧人，那个人活着的时候他只知道吃肉，只知道吃喝，他不像那个聪明人、智慧人，他也没有能力去打拼啊，去嫉妒争竞，他只知道吃肉满足得享安静，他只知道吃肉满足得享安静。有的人可能不承认圣经讲的这个道理，但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人生每一天的舞台上都在上演。弟兄姊妹，你可能觉得不是啊，那不是能看得见的钱财吗？那不是能看见的地位吗？那不是能看见好的职业吗？ 怎么像你讲的虚空补风呢？啊，这讲的没有道理啊。其实事实上，在我们的人生的每一天都在上演。再给你举个例子，很多年前我在宾大工作的时候，有一天听说那个40街的地铁被关闭了，后来听到更悲惨的消息，就是一位宾大的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啊，冲向那个开来的地铁，跳下去自杀了。大家都在猜测，可能是遇到了各样不愉快的原因导致的，可能学业跟不上，学习有压力，可能失业了，哦，失恋了。其实都不是，其实都不是。最后得知说，这位学生是华人的孩子，是我们华人的孩子，学习非常优异啊，学习非常优异，从中学到大学都是考第一，从中学到大学都是考第一。真的不少见，真的弟兄姊妹，从中学到大学都考第一，我女儿也这样的。而且是在宾大上最好的商学院 Walden School， 弟兄姊妹在读 Walden School， 而且即将毕业了。后来我听说自杀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考试没有考到最好的第一。其实这样的事情让我们听起来离奇的理由啊，你听起来很离奇，怎么这样的理由会去寻短见呢，或者不可思议呢？但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在宾大发生的华人的学生这样的事件不是一个事件，是多个事件，弟兄姊妹，是多个事件。这也不是在一个常青藤大学发生的，同样在哈佛大学也发生了很多起这样的事件，多数都是我们华人的孩子，占了多数。可能做父母的都会后悔，哎呀，要是知道今天的结果，那我何必辛辛苦苦的策划培养打拼征进，把他送到常青藤大学去呢？哪怕他读差一点的大学，哪怕他不读书待在家里，也不至于失去一个孩子呢。我们可能都明白这样的道理，但是我们都不甘心败在这个日光之下争竞的世界当中。弟兄姊妹，我们可能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我们都不愿意败在这个日光之下争竞的世界里面。其实最后我们的人生，争竞也好，打拼也好，嫉妒也好，这些都不是为了生活的目的啊，弟兄姊妹，它不是为了生活的目的，乃是我们在日光之下人的人生目标啊，弟兄姊妹，你去打拼也好，争竞也好，劳碌也好，它不是你人生的目的啊，不是你为了你活着的目的，那是为了什么目的呢？目的就是为了争竞啊。你发现没有，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目的不是为了活着而争竞，目的就是争竞，你活着的人生就是争竞。当我们没有打拼争竞到我们的目标的时候，我们就崩溃了，绝望了，自杀了。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在日光之下的争竞嫉妒都是虚空 都是不奉，都是正经啊，都是嫉妒，都是虚空。第二个，我们要看日光之下的不知足，劳碌的虚空。所罗门讲完以后，又换了一个角度来论述一件事情，就是在日光之下的不知足的劳碌也是虚空，也是不奉。第七节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所罗门又换了一个角度看日光之下另外一件虚空的事。第八节说，有人孤单无儿，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想福乐，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很多的时候我们劳劳碌碌，忙个不停，在这个世界日光之下打拼赚取，有的时候周围的朋友，你的家人可能出于好心啊，劝告我们不要太辛苦太劳碌。我们可能马上找到一个理由啊，我们可能会找到一个理由，哎呀没办法呀，这个你看孩子要读书啊，孩子要结婚，孩子要买房子啊，哎我的孙子要什么什么啊，没办法呀，趁着我们有能力还能做的时候就做一点啊，很好的理由，听上去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反驳的理由。我想所罗门时代的人和我们今天一样，所罗门时代的人跟我们今天一样，所以所罗门为了论证他的论证啊，使他的论证让人没有借口，所以所罗门去观察了另外一个对象，就是世界上孤单一人生活的人。所罗门找到一个孤单生活的人，而且这个人是孤单无二，也没有孩子也没有兄长，也就是说这个人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换句话说，他除了养活自己没有任何负担，没有任何牵挂，按理来说他不用去劳碌打拼，他也不用考虑什么结婚啊、家庭啊、存钱为儿女啊、为子孙后代啊，他不用考虑这些。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过没过过单身的日子啊，我是过过一段啊，什么也不用想，哎，想去朋友家就去朋友家，去喝完酒吃完饭聊天，聊到十一点也是聊，聊到十二点一点两点回家也没事儿，不用管，不用操心，你一个人走到哪儿就过哪样的生活，走到哪儿吃到哪儿，什么也不用考虑。但是所罗门观察了这样一个孤单无儿无子无兄，按理来说不应该有什么牵挂的人，也不需要劳碌赚取，一个人的花费能有多少呢？弟兄姊妹想想看，真的一个人的花费能有多少呢？可是所罗门观察到的现象恰恰相反，孤身的一个人，而且是更加的劳劳碌碌，劳碌得到了许多，那应该很好的享受享受啊。所罗门又告诉我们说，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却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圣经告诉我们说，连他自己也觉得纳闷啊，这个人刻苦自己也不知道享乐，连他自己也纳闷。然后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 到底是为谁呢？到底是为谁呢？既然一个人根本不需要这么多，也不需要这么样的忙碌赚取，甚至还刻骨己心，吝啬自己，不肯去享福，那又是什么催逼他去这个世界上打拼呢？去赚取呢？所罗门最后得到的答案告诉我们，原来人忙碌赚取的原因，人忙碌赚取的原因是自己对钱财的不满足，是自己对钱财的不满足。很多时候我们都告诉我们的儿女说，哎呀，你看爸爸妈妈辛苦赚这么多的钱，不都是为了你们吗？啊，我之前讲到时候举过例子，那孩子说 No， 你不是为了我，你不爱我，你是为了自己，你是为了你自己的钱。所罗门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原因，是人因为心里对钱财的不满足，我们有一个不满足的心，一个不知足的心，所以他催逼人去拼命的赚赚赚，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That's the true reason， 而不是为了其他所谓的什么下一代、结婚、房子等等。所罗门观察了两种情形，无论是争竞嫉妒，还是对钱财的不满足，真正驱使人在日光之下去争竞嫉妒不知足的原因，催逼人去拼命去在这个世界赚取的原因，这一切是来自什么呢？所罗门要问我们，这一切是来自什么呢？他告诉我们，都是因为人内心的罪，人内心的罪，贪欲，不满足，不满足的罪带来的结果。人贪欲不满足的罪带来的结果，啊，这就是真正的原因。第三个，我们要来看，人当为日光之上劳碌和满足。我们前面讲了传道书的作者，最终要将我们从为日光之下而活的人生，带领到日光之上人生的智慧当中，让我们为日光之上而活，而劳碌，而满足。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不仅有了日光之上的身份地位，也是活在日光之上的人。从传道书的教导中，要带给今天基督徒怎样属灵的教训？怎样属灵的教训呢？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我们讲了日光之下的人生，因着人的罪，人活着就是为了增进，因着嫉妒不满足而在日光之下打拼赚取劳碌，这就是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意义就是为这些而活。传道书的作者也告诉我们说，这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们人生的终结就是两手抓满了虚空和捕风。传道书的作者很形象，弟兄姊妹，你在人生的终结的时候，那个两手抓的是什么呢？不是钱财，也不是那些所有的东西，是风和空的啊，空的和风 Nothing。 弟兄姊妹想想看， Nothing， 空的， vanity.因为这些东西它在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就没了，因为这一切是短暂的，它不能够存到那个永恒当中。因此传道书要教导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生活在日光之上，人生的智慧就是当为基督而活，为永恒而活，就是当为基督而活，为永恒而活。罗马书十四章七到八节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是为主而活，我们若死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死或活总是主的人。啊，我们讲过很多，因为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你死了，他是把你从那个该死的十字架上置换下来了，所以你活着当然就是为他而活。基督徒的人生目标是为着基督和基督的荣耀而活，而不是为着争竞嫉妒不知足而活。基督徒的人生目标是为着基督和基督的荣耀而活，而不是为着争竞嫉妒不知足而活。在日光之下的世界上赚取，当基督徒偏离了我们生活目标的时候，啊，就是你偏离了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在日光之下为这个世界的一切在赚取和争竞。就是你偏离了这个目标的时候，那你就在另外一条路上。那么这个世界不会让你停息下来的啊，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不会让你停息下来的。就像我们前面讲过的，有时候我们知道这样的道理啊，有时候我们知道这样的道理，也知道这一切都是两手抓满了虚空和捕风，但是我们老我的罪啊，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老我的罪驱使我们不能停下来，它驱使我们不能停下来。不管是虚空还是捕风，我们总是说反正先抓到手里再说。弟兄姊妹，真的你会觉得不管它是虚空还是捕风，反正我先抓到我手里再说。圣经不是说基督徒劳碌就不好啊，圣经没有教导说劳碌不好，勤劳不好，圣经教导基督徒反而要殷勤的工作。弟兄姊妹，圣经教导基督徒反而要殷勤的工作，但圣经不是要让我们将日光之下的争竞打拼劳碌当成我们生活的目标和目的。弟兄姊妹，这是不一样的。圣经不是教导我们基督徒把日光之下的争竞嫉妒劳碌当成你人生的目标和意义。而使我们偏离了基督和基督荣耀的国，基督和基督荣耀的国才是我们终极的目标，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这是传道书要警戒我们的智慧。那么什么是为基督而活，为日光之上而活啊？所以我每次有时候我们讲很大的道理，那到底具体的是什么？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啊，具体一点，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讲那个大道理，我们具体一点，就是凡属天的、属灵的、日光之上的事情，我们都竭力的去、殷勤的去劳碌去得到啊。标准是什么？凡是属灵的、 属天的啊，和我们信仰相关的，我们都竭力的殷勤的去劳碌去得到。那你说你讲具体一点，具体的是什么？什么叫凡属灵的事情？就是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中啊，无论是教会的祷告会啊，无论是教会的查经，无论是教会的主日敬拜、主日学，我们都当存敬畏上帝的心，竭力的去追求啊。弟兄姊妹，很简单，很简单，很容易遵行，就是有关我们属灵的教会的啊，无论祷告会、查经啊、主日敬拜，你都存一个敬畏上帝的心，竭力的去追求。很多时候不是说我人到了就行，你没有一个敬畏的心，你只是出席而已。去追求这些最好的属灵福祉，就是最好的为基督和基督的荣耀而活。弟兄姊妹，你去追求这些的时候，就是为基督和基督的荣耀而活，就是最好的存到永恒的那个基业，这就是存到最好的永恒的基业。除此以外啊，我不是说哎，你光教会这个就结束了。除此以外，基督徒人生的各个层面啊，各个层面，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子女、你所做所行的一切，如果都是为着属天的、为着基督和基督荣耀的目的，都会被上帝纪念，存到永远。弟兄姊妹，这就是加尔文在宗教改革时候讲到的全人为基督而活的这个人生。就你的工作、婚姻、家庭、子女，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那个属天的，为着基督和基督荣耀的国度，他都会被上帝纪念，积存到永远。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一个方面，就是当以基督为我们唯一的满足和喜乐，当以基督为你唯一的满足和喜乐，过凡事感恩的人生啊。传道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在日光之下的人生，劳劳碌碌，刻苦己心，不想福乐的打拼赚取，不仅仅是为了生活和生存。因为他告诉我们，那个哪怕孤单一人啊，那个无子无兄的人，他也在劳劳碌碌赚取世界。传道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那个真实的原因啊，为什么他会去那样做？一个真实的原因，就是人不满足的罪造成的啊。那个真实的原因，就是因为人不满足的罪导致的。在日光之下的罪带给人的是啊，日光之下的罪带给人是永远的不满足啊，永远的不满足， never ending, never satisfied,永远的亏缺啊，永远的不满足，永远的亏缺。这就是人竭力竭尽全力去追求、去劳碌、去赚取，来填满这个虚空的心，其实他永远没有办法填满啊。弟兄姊妹，其实他永远没有办法填满，也就是说这些外在的东西他永远没有办法填满那个内在的那个属灵里的虚空。就像奥古斯丁讲的，我们人心是一个无底洞， 只有基督可以填满。对日光之上生活的基督徒来说，当以耶稣基督为我们唯一的满足，那对我们生活在日光之上的基督徒来说，当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我们唯一满足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得到那个无限的满足。因为只有那充满万有者的，他才可以充满我们啊！那个只有充满万有的那个万有者，他才可以充满我们。就如以弗所书在论到基督是万有之首的时候，在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说，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二十一节说，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二十二节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做教会，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当我们没有认识基督全然的恩典啊，当我们没有认识基督全然的恩典，我这里特别强调全然的恩典，没有让万有的主宰充满你的时候，没有让这个万有的主宰基督充满你的时候，你永远不会满足啊！弟兄姊妹，你去看，如果不是这样，你永远不会得到满足，而且你也不会感恩，你总是觉得缺乏，你总是觉得亏缺。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基督全然的恩典，我们没有让基督全然的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永远是不会满足啊，永远不会感恩，我们永远觉得缺乏，永远觉得亏缺。基督不是你的主宰，基督没有充满你，你总会觉得亏缺，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啊！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有的时候我们抱怨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啊？这个世界都欠你的。你的亲人你会觉得不公平，因为你的亲人也欠了你，可能你的朋友你的同事都亏欠了你，不仅不感恩，总是不满足。所以这是根本的原因。对基督徒来说，基督如果不是我们的主宰和我们全然的满足的话，就是如果基督不是你的主宰，基督不是你全然的满足的话，你就会抱怨不公平。可能教会亏欠了你，牧师长老亏欠了你，同工亏欠了你，弟兄姊妹亏欠了你，你永远不会感恩，因为基督没有完全满足你，成为你的至宝和喜乐。没有感恩的人生，就是亏缺抱怨的人生，只会抱怨这个抱怨那个。哥罗西书二章九到十节告诉我们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啊，这是弟兄姊妹非常熟悉的经文，我经常会拿出来告诉我们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啊，那个丰盛 abundance 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这里告诉我们说，除了基督以外，你不可能找到丰盛，他 他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我们得了这样的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啊，基督是元首，他是那个最大的，你不从他这里得，你不会得到。上帝将他独生爱子都全然舍弃生命赐给了你，那个基督比万有都大，他的那个丰盛啊，基督是那个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上帝将一切有形有体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赐给了我们，我们没有在基督里追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追求，你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你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基督徒得到上帝丰盛的人生，不是在那里等候索取啊，弟兄姊妹，基督徒得到上帝丰盛的人生，不是在那里等候索取，乃是要将上帝赐给我们丰盛的恩典生命分享给别人。弟兄姊妹，这点非常的重要。基督徒我们已经得到了上帝丰盛的人生，我们不是在那里等候再索取，乃是要将上帝赐给我们丰盛的恩典生命分享给别人啊，你得分享给别人。在1961年1月20日，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他的这个就职演说的时候，他向美国公民和全世界的人发出一个挑战啊，他向美国公民和全世界人民发出一个挑战。英文是这样讲的 ：“My fellow American, 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这里说到什么呢？我亲爱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啊？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约翰肯尼迪接着又说 My fellow citizen of the world, ask not what America will do for you, but what together we can do for the freedom of man。这里讲到什么呢？我亲爱的世界人民，不要为美国啊，不要问美国为你做什么，问我们大家能为人类的自由做什么啊？问所有的国家，不要想着说美国你能为我们做什么，不是说我们今天都来到这里得什么好处，而是要问说我们能为世界啊，世界能为这个人类做自由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不要问你的弟兄姊妹能为你做什么，问你能为你的弟兄姊妹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不要问你的教会能为你做什么，问你能为基督的教会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不要向上帝继续不断地在索取什么恩典，因为他已经将自己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舍命全然地赐给了你，他把万有都赐给了你。问问你自己，是否已经得到了那个比万有都大的基督，那个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丰盛？你自己是否已经得到基督比万有都大的基督，得到那个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丰盛？问问你自己，分享出去了多少基督的福音和基督的恩典给你周围的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是基督恩典的管道啊！基督徒是基督恩典的管道 channel。我们经常讲白了就是 instrument 器皿。如果我们将日光之下的私欲充填在我们生命的管道中越多，上帝的恩典从我们流淌出去的就越少。属天的原则是你把恩典分享出去的越多，你得到的恩典就越多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属天属灵的原则。当你把上帝的恩典分享出去的越多，你就会得到越多的恩典，恩典会流淌不尽，就如那个涌出的江河，而不是吝啬滴出来的一滴水。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基督在井边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话，十三节十四节说，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了我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说，喝了他的水要在他的生命里成为泉源，要涌到永生。耶稣基督自己就是那个流淌不尽江河的生命活泉，耶稣基督自己就是那个流淌不尽江河生命的活泉。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饱足在基督人生的这个活泉中啊，基督永生的活泉中。愿我们都成为那个知恩感恩，将耶稣基督丰盛生命恩典流出去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扔下她那个水罐子，没马上跑到城里去开始传讲耶稣基督，因为基督比万有都大，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丰盛的恩典，真是借着你的话，求你警醒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丰盛恩典的人，让我们真的是明白属天属灵的原则，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中只为你而活，也将基督丰盛荣耀的恩典福音分享给我们周遭的人。愿每个人都得着上帝永恒的祝福。主，我们谢谢你，求你怜悯祝福你自己的教会。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